这个二十八面这个杀戒这个地方啊，缺第二言，啊，克心、大慢、小慢，好，那这个可以参考一下，我们这边就不说了哈，那各位可以这个可以类推，好，我们再回到六十七面的这个文，转想完了呢，疑心也是一样，慢心变疑有六，克心变疑有十，双缺二元有四十，作句并如上可解也。好，那不管六句、十句、哦四十句等等的，我们看那个二十八面，好，可以参考，可以类比。好，所以这个底下这个弘一大师的小字他说，缺第二元中若列图表，准前杀戒可是进步付出。好，根据二十八页这个杀戒，我们可以知道啊缺第二元啊怎么判对的情况。那各位可以下去画个表，好，试试看，好，看你们会不会画这个表。好，我们今天先讲到这里。那今天讲的有没有问题？好，如果没有问题的话，那我们今天上课就到这个地方。向下文长，附带来日，回向。南山绿，在家蓓蓝。诸位法师，诸位同学，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
请翻到讲义第六十六面。丁一证明梵缘。好，这个是大妄语界的梵缘。那我们在介绍大妄语之前呢，我们首先介绍一下这个大妄语，构成大妄语必须具足九缘成梵，才能够构成大妄语的罪业。所以我们首先介绍这个九缘的情况。那具九缘的话呢，我们看到世超的这个文，世超云：具九缘，一对境是人，二人想，三境虚，四自知境虚，五有狂他心，六说过人法，七自言己证，八言章了，九前人解。好，这个是整个大妄语的话呢，具足九个缘。那关于这个九个缘，我们上次讲过了哈，那我们这个地方就不必再介绍了。那另外呢，在定二别是缺缘当中的话呢，说明如果这九个缘当中缺其中的一个缘，其中的某一个缘，那要如何结罪的情况。那关于缺初缘是人，这个我们讲过了。那接着呢，缺第二缘这个人想，这个我们也讲过了。那今天我们所要讲的就是缺第三个缘，第六十八面这个缺第三个缘尽虚，这个情况。好，看到这个第三个缘，缺第三个缘的情况的这个文，缺第三缘尽虚，敬畏使者全无罪。缺第三个缘就是禁虚，所谓禁虚就是说他今天所说的这个功德的境界和真实是不相符合的，称为禁虚。那如果缺这个缘的话呢，那也就是说他今天所说的那跟真实是相应的，那当然就没有禁虚这个缘了。所以说敬畏使者他所说的这个功德的境界是真实而不虚妄的，那这样子的话呢全无罪。好，他今天说他今天正果，或今天他大彻大悟开悟了，他所说的话跟他所真实正得的境界是完全一致的，没有丝毫的这个错谬，那这个就缺禁虚这个缘，那就完全无罪。不过虽然说是完全无罪呢，但是在我们出家这个比丘戒法当中，它有特别的规定。比如说一个出家比丘，他虽然说真实证得这样的境界，但是他要跟别人说的时候也必须要有所谴责。所以有所谴责就是说，第一个，如果对方是一个没有受这个大戒，没有受比丘大戒的人，也不可以随便跟他说。就比丘的戒法来说，对方如果没有受大戒的话呢，不能够随便跟他说。为什么？因为这是佛陀的慈悲啊，因为佛陀的这个慈悲认为说，如果说这个比丘就随便他证了果或开悟或有神通， 随便跟别人讲。那这样当然这样子，所有的供养啊，这个全部都归到这比丘那个地方去了，所有的居士恭敬供养啊这个比丘了。那其他没有神通的这凡夫的出家众，那就没有人供养了。那这样子的话，那他们怎么能够安心办到呢？好，所以这是第一个原因。第二个原因呢，这个说神通这个事情，或者说正果这个事情呢，这个不是佛法的正业。尤其讲神通这个事情呢，不是佛法的正业。因为今天佛陀告诉我们，解脱的这个正因缘是般若波罗蜜。因为我们凡夫无始劫的这个生命当中啊，都在颠倒的日子当中过着。那今天只要使我们离开这颠倒的这个境界，唯一的一条出路就是学习般若智慧，然后呢依着般若智慧来破迷起悟，这是佛陀出世的一个最主要的原因。至于在整个修行过程当中的一些功德，随之而来的功德，这个不需要特别的去宣扬。那如果特别宣扬的话，有时候反而会有一些过患。比如说一个修行人太过于强调神通的时候，使这个众生的心啊会更加颠倒。为什么？因为众生的心本来就着相，众生的心着相，那我们一个修行人又不断的强调神通感应神通的话，那使这个众生更着相，着相到最后，这个无知的众生他到最后不晓得说佛法修行的重点到底在哪里，他就会以一个这个事项上的这种感应神通来作为他一个修行成功与否的指标。事实上整个修行成功与否的这个重点，这个指标在于说我们能不能够调伏我们内心的烦恼。但是如果我们太强调神通的时候，很多着相的众生，也就是大部分着相的众生啊，都会迷失在这个当中，就会忘记啊我们这个学佛的一个宗旨。所以佛陀说一个比丘也不能够随便呢、跟一个没有受具足戒的人来说这个他证的这个上人法。所以说我们今天要是碰到一个出家众，他很容易的就告诉我们说他证了什么上人法，我想这个事情呢要先想一想。因为佛陀在自教的比丘戒和比丘尼戒里面已经很明白的告诉我们不可以这么做，所以我想这点我们必须要特别提出来。再来呢，比丘戒当中也特别说明的另外一个，纵然是同样是比丘，但是呢彼此不合的比丘也不能够为他说。